我们站起来，然后移动就可以往前面坐一下。啊，大家闭嘴，
我
们
解开了，我现在了，我解开了，我解开 了。
很久没看到各位，希望大家都好。本在主里面祝福我们，那我们就满满的恩典。好，我们今天要回到大概2500年前，来看到一个人物叫做狄波拉。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所做的事情，他的表现很值得我们学习。虽然这里有讲的是新西兰母亲，其实狄波拉我们在圣经里面看不到他到底有个孩子，他大概是有，他是一个人的妻子，他到底有孩子我不知道。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以色列的母亲，他不但自称为是以色列母亲，当时的人也认为他是以色列母亲。我们就来看这狄波拉，好吧，去看下一页。再下一页，我们用的经文是第四章第五章，所以我们看到看一些经文，我们希望时间在控制的范围里面的解释啊。四世纪是一段很有趣的时间，也是以色列人比较悲惨的时候。他是在王国时期跟在约书亚之后，以及在撒母耳之前，就是在王国在 kingdom 之前的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以色列人在当中没有领袖，没有一个唯一的有王室来做他们领袖，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有神兴起一些的所谓的士师来帮助他们，来带领他们。士师英文是 judges， 是法官判官的意思，可是他真正的含义，他所代表内容多于法官的判官，它事实上是综合现在的立法权跟应该说行政权跟司法权，所以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领袖。所以神兴起一些人来带领一些人，在那段时间来敬拜神，来过他们宗教及社会的生活。可是以色列人，我们看到四世纪里面，以色列人好像一个士师兴起来之后，他们就归向神。当士师死去的时候，他们就离开神。所以以色列很有趣，它就是一个循环。我们在四世纪里面看到以色列人的循环。我们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循环的开始，第一个他们行恶离开神。所以四世纪四章一节说，以户就是前一个士师，他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就离开了上帝，看做上帝眼中为恶的事情。上帝眼中为恶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离开上帝。所以五章八节他说，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以色列人当他离开上帝，离开耶和华真神，他的征战的事就临到他们国家，他们就遭受灾祸。当时以色列人四万人中，其人见到藤牌枪矛，他们的光景是他们当中连武器都没有，即使他们有四万个人，他们能够征战，他们也没有武器，所以他们军事条件都非常的差。好，第二个，下一页好吗？所以神第二个循环的第二步，就是神会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当离开上帝的时候，他们不把上帝当作他们生活里面、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角色的时候，神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第二章三节，神就把他交给赋予给下所作王的迦勒王耶宾的手中，耶宾这个称呼实际上是一个大概的称呼，就像我们说是皇帝，皇帝他的名字不叫皇帝，他title叫皇帝，耶宾在那时候也是他皇这个王的称呼。这个下所王在下所作王的迦南王，他是在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在迦南的平原上面作王，这样一个王。他的将军呢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下罗舍，所以将军一个特别勇猛的将军，是压制以色列将军叫西西拉。那个什么光景呢？ 不但是在政治上在压迫他们，他在他们生活里面影响他们。在四世纪第五章六到七节他说，在在那个时候，在雅裔的日子，等一下我们提到雅裔，那时候路上都没有人行走，道路没有人行走，因为在道路上行走实在太危险，随时会遭受迫害，也许是耶兵的手下，也许那时候匪盗匪，也许是强盗，会把他们会把他们财物、把他们性命夺走，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人连大路都不敢走，他走小路，绕道而行。以色列人当中，他所有的行政的长官都没事做，因为他管不到以色列人。那时候是迦南王或者其他的一些在迦南平原上的那些盗匪这个强盗啊匪徒来辖制他们。以色列没有权柄，官长没有权柄，为什么？因为神任命他们，因为他不在上帝的手下，不在上帝的权柄下面，他们就在外邦人的权柄下面。啊，请下一页好吗？那这些兵王很厉害，特别讲到他们铁车九百辆，啊，铁车九百辆，好像我们现在的什么是最好的飞机啊？F-35 这样的那时候的武器，或是 drone 啊，或是什么robot 的 machine 啊，这最先进的武器，那时候最先进的武器，他说有铁车900辆，铁车战车900辆，你要记得那时候铁是一个很稀有的物品，甚至以色列人都不知道怎么用铁，以色列人还活在铜器的时代，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怎么铸铁。可是耶宾王已经有铁车900辆，他大大的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怎么办？循环的第三步，他回来向神的祈求，希望神来拯救他。当神听到这样拯救，他就兴起了底波拉。请看下一页。所以底波拉是一个很特别人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里面出来，她是在旧约里面唯一的女士师，在那个时代里面唯一的女士师，她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女先知，在旧约时代有四个女先知，在新约大概有我们能够可考的有五个女先知，在旧约时代最有名的女先知大概就是摩西的姐姐，记不记得米利亚，她就是一个女先知。比较没有名气的大概就是以赛亚的太太是女先知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女先知，那在新约里面比较有名的就是亚拿是个路加福音里面亚拿是个先知，还有腓力的四个女儿也是女先知，那是在说语言，对不对？所以底波拉是一个先知，她是一个女先知，她是一个人的妻子叫拉比多有些人会搞错，变比拉多，不是比拉多，是拉比多啊。拉比多这个名字是火炬的意思，火炬的意思。那他在当时做士师，底波拉这个名字是叫做是蜜蜂的意思，哈利比啊，所以很有意思。他是蜜蜂，那在蜜蜂的国度里面啊，做王的是谁？谁是王？有没有 king？没有 king， 在蜜蜂是谁 queen， 对不对 ？queen bee， 那 queen bee 有个特色，就是它只有它会生孩子，只有它会生小蜜蜂，生产卵，其他蜜蜂都不行，对不对？就一个，几千只，有时候上万只的蜜蜂，就一个女王蜂 queen bee， 那 queen bee 它就别的蜜蜂来供养它，它就负责生啊。可 queen bee 有一个特色，就是当它移动的时候。他可以，只有他可以鼓动整个蜜蜂群来活动，所以有人做这个这个你到那个 Discovery Network 看那个蜜蜂啊，当女王蜂它会有一个形态 pattern 在幕府的时候，它怎么样呢？它怎么样的运动，它整个蜂群就会怎么样的运动，很有意思。所以女王蜂它第一个它只有它可以生，第二个它可以鼓动其他蜜蜂的行动。那同时蜜蜂它有一个特色来形容底波拉，他这个人的一个他特别里面的一个他的特质，人的特质，蜜蜂是很勤劳的， 很愿意做事情，他不会呆呆的就钻了蜜蜂啊，他很蜜蜂是很敏锐的，他可以在很远很远几公里以外，甚至有的时候十几公里以外就能够闻到花的香味，他就去采蜜，他就去采蜜。然后第三个是蜜蜂会有什么？有身上有什么？有刺，对不对？如果他是你喜欢的人，如果你是一朵花朵，他对你很好 sweet 对你，但是如果你是他的敌人，他对你很尖锐，这是蜜蜂的特色，这也是狄波拉的特色。狄波拉特色，狄波拉是一个 很特别，他是一个很近前有智慧有胆识有才华的一个领导者。我们可以在狄波拉身上学到很多领导的功课，很多做个领袖领导的功课。他住在哪里？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拉玛和伯特利的中间，在一棵树叫做狄波拉的棕树下面，那时候可能就是一棵棕树 palm tree。 可是因为狄波拉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做判断的工作，所以那棵树就叫狄波拉的棕树啊。那这有意思的是，在旧约里面又一棵树，又一个狄波拉，是谁的妈妈？是雅各的太太，是利百加的奶妈，叫狄波拉，她就葬在这个地方啊。狄波拉在旧约里面另外一个狄波拉，所以很接近，所以是一个巧合也好，也是神的预备也好，不论如何，就是在靠近伯特利的那个地方啊。那你也许你们不知道，在有没有学工程的，有没有学流体力学的，有没有学过流体力学？没学过。流体力学里面有一个叫做狄波拉参数，有没有听过？狄波拉参数就是根据狄波拉这个这本狄波拉这个先知他所做的事情，他在第五章第五节里面说，山因为耶和华就会震动。所以在流体力学里面有一个以色列的科学家就找到这个参数，就用狄波拉来命名啊，就给你们一些额外的 information 啊。再看下一个。所以狄波拉他蒙上帝的呼召，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打发人到拿弗他利的加地基底斯，将亚比挪亚儿子巴拉召过来。巴拉这个名字是闪电的意思，闪电的意思。他把巴拉召过来，就是说他在那时候很多的以色列人当中，他拣选了一个人叫做巴拉，他要巴拉做以色列人反抗耶宾王的将军，反抗耶宾王的将军。所以他招了他来，就是说他去 recruit 他，去邀请他做以色列的将军。他说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曾吩咐你，你要带领一万人，从一万什么样的人？拿弗他利和西布伦的人。拿弗他利和西布伦就是在那时候他们耶宾王他所占据的那个地方，以色列人所住的两个族，拿弗他利和西布伦的。那巴拉是拿弗他利人，拿弗他利人，他要他打发人，他打发他告诉他，你带一万人上到他伯山去。第七节来说，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而去。等一下我会看个地图，看到他们相关的位置。他说你把这些人带到山上去，他耶和华神会将这些人他的敌人带到基顺而去，这些敌人会交托在你的手里。上帝的呼召，所以上帝的呼召有时候不是自己直接的呼召，有时候是借着其他的领袖来对你做呼召，对你做呼召。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样，教会的时候上帝没有告诉我应该做这个，上帝没有告诉我应该服侍人，可是很多时候上帝是借着其他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们，我们要服侍这个，我们要服侍人，这是上帝的呼召。也可能上帝对着其他弟兄姐妹来呼召你。下一页好吗？那巴拉怎么回答？巴拉回答很像很多人回答一样，他说你如果跟我同去我就去，你如果不跟我同去我就不去。狄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这是很有名的经文， I surely go with you， I surely go with you， 他说你若与我同去我就去，你若不与我同去我就不去。巴拉到底是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认为巴拉有信心的举手。一个两个，认为巴拉没有信心的，不知道巴拉没有信心还是有信心的，有没有？我已经把所有的跑出来的人都讲完了。不同看法，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他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一个大人，一个女的啊，虽然是先知，算是士师。来一个女士来邀请你，你还好意思跟她说你去我就去，你不去我就不去，这像个男人吗？怎么像个男人？特别在那个时代里面，啊，那个时代里面，犹太人祷告就说，啊，感谢上帝，我不是个外邦人，感谢上帝，我不是个罪人，感谢上帝，我不是个女人，你知道吗？那时候祷告的，啊，竟然会一个大男人说跟一个女人说，你若去我就去，你若不去我就不去。第一次看的时候是这样子，可后来你就知道不是这样子。这表示巴拉知道上帝跟谁同在，上帝的恩膏在谁的身上。巴拉知道，巴拉是一个有眼光的，一个有眼光的人，他是会跟对对的人。你们都知道，你我都知道，我们做事人都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跟对的人。跟事情倒不是真的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跟对对的人。同样的，我们在属灵里面一样，我们要跟对对的人，有上帝同在的，有上帝的恩膏在他身上的，我们就跟他一起做。当他邀请说，巴拉说你去我就去，表示什么意思？你去表示上帝就去，上帝去我就一定去。我们可以到这里，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提到巴拉。提到巴拉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如果巴拉不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希伯来书不会这样讲。所以巴拉说你去我就去，你不去我就不去。你巴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他说什么，只是你不能得到这件事上得到完全的荣耀，因为西西拉不会死在你的手里面，西西拉会死在一个富人的手里面。我们等一下看，知道这个富人不是迪波拉，这个富人是另外一个女人啊。我们这里看到一个领导者，第一个，这我们看到这两个领袖在这里，一个是巴拉，一个是迪波拉。巴拉知道上帝在哪里，他就要去哪里。迪波拉他也是一个领袖，迪波拉他这里。他告诉巴拉你去，是的我会跟你去。所以领袖是愿意来往前走也愿意承担的领袖，我们等一下会再提。所以这是巴拉的回应。那巴拉就照他所说的，他就召聚的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人，表示巴拉是有能力召聚人的，他是一个领袖，他是一个 resourceful person。 现在我们来讲的话，他是能够来鼓动人心的，让人来加入，来一起来反抗耶宾王的统治。这一群人他上到哈伯山去。好，我们看下一个。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循环，第一个以色列离开神，第二个神任凭他们，第三个他们呼求，第四个神兴起的先知，第五个神兴起的先知，神来拯救他们，他们就得胜了。好，所以在诗记四章我们刚没有念的经文，后面我们可以继续看，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四章十二节开始，请。
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
巴拉已经上哈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九百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河社出来，到了基顿。耶和华使西西拉和那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下楼射。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啊， 圣经的语言都很精炼，他就几节的时间就把这个战役把它结束了啊。我们看看这个地图，大概讲了一下它的相关的位置。最左边的是夏洛色，夏洛色就是西西拉住的地方，也是他们耶比王他们的大本营。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在右边，在东边，来塔伯山，有没有？那里的塔伯山，上面是西部人，西部人住的地方。拿破大利是住在东南边，东南边啊。然后那个蒂波拉也是住在南边，塔伯山南边大概80公里那么远的地方啊。所以他们从南边聚集，然后西部人从北边过来，他们聚集在塔伯山聚集。当他们聚集的时候，耶比王听到，所以他们就从西部往塔伯山进军。他把所有的精锐部队都放在里面，900辆的铁车都放在里面，浩浩荡荡的经过中间，中间是一块大平原。啊，为什么是平原？因为铁车只有在平原上面能够有功用，就像现代的战车，现代的战车一定要大平原是最好攻击的地方，所以他们是用平原来做攻势。所以当往右边集结的时候，他们就到一个河谷，这是一个河谷，那个河叫做基顺河，这里有没有写？对，基顺河14节啊，13节，到了基顺河，那他们就在这里来战斗。15节，耶和华就将西西拉这些军队和他一切的车辆全军溃乱，在巴兰的面前，他们在巴兰的面前溃不成军。你要记得，他们的势力比较是不成比例。一边是很大很精锐的武器，最现代化的武器，一边是没有武器啊。可是战争的结果却是相反，全军溃败，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夏罗色，直到他们基地，他们从那里出来的，他一直从东边追到西边去，到海边了。那西夏全军都倒在刀下，全军这是很少见的，一般在战役里面总会逃脱一个两个十个一百个千个都有可能，可这个战役全军覆没，一个都不剩。所以这是一个神迹。我们在里面看到以色列的得胜，这是表面的得胜，我们看到它背后还有神的作为在里面。我们看下一篇，我们念这段好吗？5章20节到21节，来，请。新宿从天上降下，从此回到攻击西西拉，基顺和把敌人冲没，我的营啊，应当努力向前。所以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五章是诗歌，是一个诗歌，是蒂波拉他得胜之后，他发了赞美歌，他在里面就提到他们为什么会得胜。在20节说，天上新宿就是说天上的星星啊，在那时候的人觉得天上的势力来帮助他们，都是天上的信心来帮助他们，天上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来征战，不是只有他们。怎么样征战呢？他把基顺河让它泛滥，下大雨也好，或者是山上有洪水也好，反正基顺河就泛滥。当它泛滥的时候，将整个平原都满了水，都已经饱和了，即使没有淹水也饱和了。当你饱和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啊？爬不动，
铁车就陷在泥巴里面，它就不能动，铁车就陷在泥巴里面不能动。而这是我们中国做的战略，记不记得在日本人来的时候就曾经把河炸掉啊，曾经把黄河炸掉，这是我们后来很多争议了，到底是不是合理的一个决定。不过那时候的现象就是，当大地溃堤的时候，整个那时候的平原就满了水，当战车日本人的战车就不能在平原上面运动。这个战略不止在中国，在很多的地方，欧洲也曾经被实行过。哎，这不是一个新的策略，不是新的战术，在这个时候，在2500多年前就这么用。巴拉他因为上帝将河水仗义在这个河谷这个平原，让铁车完全没有用， 那时候西西拉的军队心里面非常恐慌，因为他们最精锐的武器不能用，在他们恐慌的时候，巴拉以色列人就进去将他们每一个都杀了。所以他这里讲说，这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亲自从天上为我们征战，亲自为我们征战。啊，下一个有趣的，我看下一页，第二个神的作为我们可以看到，当然整个都是神的作为，但第二个神的作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女子叫做雅利。我不要你们看看这里面，我不需要念啊，你们可以回去看。雅利呢，雅利她的先生，她的丈夫是摩西的岳父的后代，摩西的岳父叫做耶特罗，对不对？他这里翻译翻错，就不是翻错了，不同的翻译叫何巴，事实上就是耶特罗他的后代。所以他虽然是外邦人，他跟以色列人非常非常亲近，非常亲近。所以这个这个雅裔的先生叫做西柏啊，西柏跟西西拉是好朋友，西西拉是好朋友。刚那个战役里面全军覆没，就一个人跑掉，谁跑掉？
何巴。
西西拉跑掉，大将军跑掉，只有大将军活了。啊，一般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是一个大将军，你身负全军成败责任，死的第一个应该是你。啊，这不可以全都死，全都你的全军覆没，就你一个活。不论怎么样，只有他活了。他跑出来，他就跑到雅裔的帐篷，雅裔的帐篷，但他知道这是西柏的地盘，他跟西柏又是好朋友，所以他就进到雅裔的帐篷里面，喷到了雅裔，就是西柏的太太。雅裔就跟他讲说：“啊，你就请进来吧，不要惧怕。”你觉得那时候西拉惧怕还是雅裔惧怕？西西拉惧怕，可是雅裔也很惧怕。今天一个大男人，一个将军落败跑到我这里来，我是接待他好还是不接待他好？我不接待他好，我当场没命。我接待他的话，万一以色列人打胜了，他过来会不会我还有没命，还没有命啊？所以雅裔也很惊慌，这里没有讲，可是雅裔我看到他好像很从容，其实你要想想他心里面也很害怕。他把他邀请进来，他给他什么吃啊？给他奶喝啊，那个事实上是在游牧民族里面的奶，是像是结成固体的，有人翻译成优酪乳，那时候不是优酪乳，反正就是那样的啊，给他吃，然后让他能休息，然后给他毯子盖。他就睡着了，他睡着了。所以我们看到四章十一节里面说，西柏他在那里定居，在很久以前，十年二十年之前就在那个地方定居，靠近耶宾王的下罗圣那个地方定居。他定居，神就已经预备了雅裔在那个地方，神就预备了雅裔在那个地方。那当这战事发生的时候，西西拉到雅裔的帐篷，神预备的情境出来。当神有预备，当神有情境，剩下的就是人的反应。如果你是雅裔，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会有什么反应？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都不是雅裔。但是雅裔的反应是，他去拿了帐篷的橛子，就钉着帐篷的那个钉子啊，然后手里拿着锤子，走到西西拉的身边，在他的太阳穴把钉子钉进去。他因为太用力的钉进去，啊，钉子掉在地上，西西拉马上死掉。他死掉之后，巴拉刚好就追上来，那雅裔就出来迎接他说：“来呀，看，你所寻找的人。”他就在帐篷里面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橛子巴拉看见他已经真的进去，他就已经死了，他那个钉呢，帐篷的钉子还在他的脑袋里。这是雅裔的反应。 这是亚力的反应。那这就很多人说，啊，亚力那样做到底道不道德啊，或是怎么样啊，有很多种猜想。从看到圣经里面，对亚力的作为是赞赏的，是赞赏。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查经的题目啊。我只是告诉你，在圣经里面对亚力的作为是赞赏的。我们要多多的去想，为什么亚力这么做？我们今天没有很多时间讲这个啊。可是亚义这样的反应对整个以色列救恩历史它是一个转捩点，是一个转捩点。因为亚义，因为他们战争并没有结束，他们整个的战争没有结束，这个战役可能结束了，这个战役耶兵王是大败，对不对？他最精锐的部队已经被摧毁了，他大将军也死了。可是他整个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可是因为西西拉的死，如果西西拉还活着的话，也许他们还有扳回一城的机会。可是因为西西拉死掉了，迦南王耶宾他好像失了右手，他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他就被 dominate。 所以24节说，从此以后以色列人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他灭绝了。所以整个国度，迦南王的国度，整个权势，整个势力，就因为这个事件而灭绝了。所以这个战役啊，亚义的这个作为很像一件让英文讲叫 beginning of the end， 就是让整个耶宾的势力完全消灭的一个关键点。神用一个弱女子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这大概就是底波拉们4-5章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那对我们而言，我们对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啊？我们看下一章好吗？我们再看到几点，从底波拉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几样事情。第一个，我们学会怎么样做一个有先知恩膏的母亲，或是有先知恩膏的女子，或是有先知恩膏的父亲，或是有先知恩膏的弟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特别对母亲讲啊，因为母亲有特别重要的责任。可是在底波拉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这对每个人都有帮助。我们可以说这里讲兴起吧母亲，也可以说兴起吧底波拉，每一个人都是个现代的底波拉，在现代这个时代里面，怎么样兴起做神的底波拉？啊，请看下一页。4-4节里面讲说，他是做士师，他是做先知。我们刚才讲到说，官长停止，只等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做以色列的人，以色列人的母。在英文里面说官长停止，他这里讲的是 village life seat， 就是说没有声明，在当时他们社会里面，在当时的国度里面，他们的家庭生活里面，社会生活里面已经没有声明，没有生命力在里面。虽然有敬拜，虽然有一般的活动，但里面没有生命。就好像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有各样的形式，我们可以有各样的活动，可是我们最祈求的是，我们在当中希望有生命，有生命力，有上帝的生命在当中。他这里讲说 ，village life， 这个生命力已经灭绝，在以色列人当中已经没有生命。只等到我兴起来，底波拉兴起之后，作为以色列的母亲给这个社会，以色列这个国一个新的生命力。所以这是母亲的含义。母亲并不是只是生孩子，母亲是要给孩子有生命，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成为一个有盼望，成为一个归向神的人，被神能够使用的人。所以不单单是有孩子的，也包括是所有我们在做生命工作的人。 谁做生命工作的？
基督徒。
基督徒是做生命工作的。It's our business。有些人说基督徒做什么工作？基督徒就是做一个比较好的人。基督徒就是做一个让这个社会不要变得太糟糕的人。基督徒是做一个让这个社会价值能够变成一个符合圣经教训的，都对都对。可是归根结底，基督徒是做生命事业的人，不是只有医生啊，不是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像母亲，都是能够生养孩子，人生又能养，不单是你家里，也包括其他不在我们家里。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54章里面说，你这位曾经在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的帐篷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这在以赛亚书54章，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展开，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所以当底波拉那个时代，他的城邑他的乡村是没有人居住，或是有人居住也没有朝气也没有生命力，直到底波拉来，他改变了整个社会，改变了整个国家，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他们开始有生命力，他们开始有上帝在他们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这样的母亲，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样的母亲。底波拉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亲，我们向底波拉学习，我们也能够做一个像底波拉一样改变环境的人，我们给周围人带来好的消息，来帮助他改变生命。母亲的能力就是能够让生命重新回到我们家里面，重新回到教会，重新回到我们工作的地方，重新回到这个社会里面，让整个社会能够改变。这是先知的恩膏，这也是世事的恩膏。所以这恩膏不是只有在旧约里面的先知的身上，在新约里面是在每一个人身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上帝在我们身上，能够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你跟我，让我们跟底波拉来学习，把主的话语、耶稣的恩典、圣灵带来这样的恩膏，让我们能够成为像底波拉一样这样的母亲。士师跟先知的恩膏也很重要的是领导，不但是只有在地位上领导，而是在属灵里面我们做领袖啊，能够帮助旁边的人能够回到上帝面前。不但影响力不但是只有在世界上面，不但是只有在事情上面，不但只有在社会里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国度里面有没有影响力。好像神对夏娃的应许，夏娃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神也对亚伯拉罕撒拉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这么多。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属灵的母亲，特别是母亲们，相信你们也能够成为属灵的母亲，属灵母亲。好，我们看下一个。好，4到5节，我们刚看到的，就是说他所有的人都到他那里去，都到那里去听他的判断。所以底波拉是一个有智慧的，是有智慧的，所以人希望喜欢到他那里去，喜欢到那里去啊，这也是个母亲啊应该寻求的一个特质，能够有智慧。可是有智慧常常不够，我们在智慧里面要含着爱心， 你有没有碰过很多人，他很有智慧，很有 idea， 可当他去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分享出来的常常会去感觉他在指责人，或者感觉他在批评人。虽然他讲的对，可是你很难去接受他，很难接受他。所以作为一个母亲，特别作为一个属灵的母亲，或是甚至作为一个普通的母亲，我们都需要有智慧，也要爱心，把我们在生命里面的智慧能够去带给我们的孩子，带给我们周围的人，需要听的人，需要这样智慧的人，需要这样的智慧的人。做母亲是什么？我们刚讲做母亲给生命，做母亲同时也是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人的生命。我们花时间在我们的孩子，在我们旁边，我们需要帮助人身上，帮助他们能够成长，这就是母亲，帮助成长，帮助旁边的人，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到一个更高的境地，跟神有更亲密、更接近的关系，更接近的关系。在箴言22章第6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其实上回叫前书的章7到8节，他说只要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也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所疼爱的。所以这是个母亲的心肠，是一个保罗侍奉的一个基本的态度。他对其他人存心的温柔，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他爱他们，不但是将福音的真理给他们，甚至连自己也给他们。底波拉给他周围的那些以色列人感受了，就是这样一位领导者，这样一位事实，这样一位母亲。我们看下一页好吗？5章9节，我们看到底波拉里面的心，他说：“我的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当然，在得胜之后，他所做的歌曲，他所做的诗歌里面，他没有去赞美他自己，他没有去称赞他自己，他赞美的是那些在战斗里面领导的这些领袖，这以色列的首领。他不但嘴巴赞美他们，他的心给了他们，他的心倾向他们。他说，英文说 My heart is with the rulers of Israel who offer themselves willingly with the people.Praise the Lord。 这是一个对我们跟我们一起服侍人的态度。当我们看到别人服侍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别人摆上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心是不是向他？我们心是不是倾向他？我们心是不是因为他来赞美他？我们心是不是来感谢上帝，求上帝多多的赐福给他，多多的赐福他？当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来赞美别人，这样来欣赏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立，我们的团队就会坚固起来，我们就成为一个有向心力的团队，成为一个有爱的团队，成为一个彼此能够连接的团队。14章14节，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所以他有智慧，他有爱，在他的领导里面，底波拉，他把神的启示很精准的给他的这些同工们，同时他把他的心也给他们，他没有为他自己，底波拉没有为他自己，底波拉也不需要别人来称赞他。底波拉也不祈求他有什么样的地位。的确，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巴拉，我没有看到底波拉。 信心的伟人了。所以在整个以色列人的传统里面，是把巴拉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因为巴拉是真的战斗。可是真正的后面来鼓动巴拉、来激励巴拉及那些领袖是谁？底波拉。所以底波拉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以色列的母亲是一个有智慧、是一个有爱心的母亲，有智慧、有爱心的母亲。好，我们看下一个，我们时间不够，我们看下一个。来，我们底波拉也是一个有承担的母亲，有一个有承担的母亲。我们刚刚看到底波拉在，底波拉说：“我要跟你去，我跟你去 ，I surely go with you, I surely go with you。”啊，这是一个领导者要讲的话。我们当中如果要做领袖的，我们要常讲这句话 ：“I surely go with you。”我要跟你一起做，我要跟你一起走，我要跟你一起来征战这件事情，不是说 you go I stay no。真正的领导者是跟着一起走，跟着一起征战。虽然底波拉就起来，起来那个字就是兴起的意思 arise。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基底斯去，基底斯是什么意思？基底斯就是一个敬拜。祷告的地方，基底斯这个意思的意思就是一个洁净预备敬拜祷告的地方，就是圣地。基底斯，基底斯，所以他们先聚集在基底斯，然后再到基顺河去征战。基顺河什么意思？基顺河就是网罗的意思，谁的 trap， 好像那个老鼠的笼子嘛，抓老鼠，那个基顺河就是那个老鼠的笼子，那个 trap。征战之前先敬拜，敬拜之后再征战，这是底波拉的态度。这是个好的领袖，好的领导者。好的领导者不将你的团队一头栽入征战里面事工当中，我们在神的面前请求祷告神，我们敬拜神，我们完全的顺服神，我们完全顺服神，就将我们自己跟我的团队、我的家、我的儿女、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的朋友、我的父母放在一个地位上面，让这个地位是能够领受天上的祝福，领受天上的能力，这个能力是能够断开所有地狱来的势力，让天上的全能能释放在我们身上。我没有敬拜，没有祷告，神没办法做他的工作，不是神不愿意做他的工作。所以这是底波拉的一个有承担的领袖，有承担的母亲，他的做法。底波拉跟神亲近，他先顺服神，他再去顺服他的同工。巴拉跟他说他去他就去，百姓说你来他就来，百姓到他那里去求他来为他判断，他就判断。底波拉不拒绝，他就顺服他的弟兄，顺服他的姐妹，他完全顺服神，他不为他自己寻求私利，他不怕当时的耶律王的势力，他爱以色列人。这是底波拉，是属灵的母亲，是我们需要成为了像他一样这样的母亲。底波拉愿意承担，却是温柔和柔顺，温柔和柔顺。所以我们要向他学习，也许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但是我们向他学习，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个好的领导者、领袖，做一个母亲，做一个母亲，对待我们的同工，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够温柔的对待，靠着主来原谅彼此的原谅，我们不得理不让人，啊，我们得理还要让人，我们有道理也要让人，我们尊重彼此，尊重我们弟兄姐妹。尊重我们同工的面子，有人说啊，不要照顾，不要在乎面子，不要在乎颜面，你错了。神在这个文化里面，让我们是生在这个文化里面，他用这个文化做他要做的事情。我们既然身为在这个文化里面存活的一个基督徒， 上帝的儿女，我们尊重上帝在这文化里面所施行的事情。这样文化里面我们强调彼此的尊荣，我们说面子，我们说是荣耀，彼此的尊荣，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在对的事情上面用对的方式来彼此的尊荣我们弟兄姐妹，尊荣我们同工，甚至尊荣我们的孩子，尊荣我们的儿女，让他们是觉得有荣耀，他们能够参与这样的事工，让他们觉得说他们在作为神的儿女是跟神一起同工是多么好的事情。我们勇于来向儿女来道歉，如果我们做错事情，我们勇于承担，勇于道歉，甚至儿女所做的错的事情，我们同工做的错的事情，我们弟兄姐妹做了错的事情，真正的领导者会说我来承担，我来承受，而不是说你的错是你的错，你要去负责。这是底波拉的态度，也应该是你我的态度，你我的态度。好，我们看下一个好吗？很快很快。从有信心的母亲，从有信心的母亲，在做有承担的过程里面，最困难的事情不是说我要去承担，最困难的事情是说，当我要去承担的时候，别人误解你，你不受欢迎，你受到误解，而且常常受到攻击，在那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往前行？底波拉，他告诉他自己，他说：“底波拉呀，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歌唱。”底波拉还勉励他自己，其实这是他对神的祷告。他为什么要兴起？他为什么要歌唱？因为他必然在低谷里面，他必然在沮丧里面，他必然在痛苦里面，他必然在忧愁里面，他有所有你我曾经经历过的沮丧、痛苦、忧愁，所以他面向神，他说：“神啊，让我兴起来，让我不陷在这样沮丧的光景里；神啊，让我歌唱，让我能够向你赞美，让我不看着自己，做一个自怜、自怨、自哀的，让我成为有信心、有盼望的人，能回到在你面前，为了什么？不为了他自己。”为了他，求上帝能够借着他来鼓动其他人，就像一个女王蜂，当他动的时候，旁边所有的蜂群都跟着来动。这是底波拉的特色，所以底波拉有信心，他就能够跟巴拉说：“巴拉呀，你当奋心，掳亮你的敌人，你当兴起来。”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拉着旁边的说：“让我们一起来做，让我们兴起来。”那么掳亮我们的仇敌。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你看从十三节开始一直到十八节，有这么多的下来，我都已经把它圈起来，很多的下来，要征战。所以以色列人从各地来到塔伯山，到基利斯来跟他们一起征战，那是不是全都来了？ No， 下面那一格里面就是那些不动的人。所以当你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眼睛向着上帝，那时候就有人跟随。如果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上帝的事工，就必然有跟随者。一个没有跟随的领袖不是领袖。可是是不是所有人会跟随？不，有些人会坐着不动，有些人在想，有些人可能利益的关系，他不愿意这么做，有些人可能业力往来，可能是有利益纠葛的问题，他不来参与。有些人甚至来扯你后腿，没有关系。我们靠着神，我们有信心，我们往前走。只要我的信心在上帝的身上，上帝总会兴起他的人，借着我的信心来鼓动其他的人，让我成为一只女王蜂。好，我们看下一节好吗？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当底波拉这么做的时候，他成为能够祝福其他的人，祝福其他人。亚裔就是一个被祝福的，亚裔必然听过底波拉。亚裔是个年轻的女孩子，
他一定听过底波拉，他会那样反应。你要想想看，一个女孩子并不是一个战士，并不是一个职业杀手，他在那样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他能够选择那样做是何等的困难。除非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什么是上帝的，哪一群人是属上帝，是为上帝征战，哪一群人是反对上帝，是敌对上帝的，哪一群人是在光明里面，哪一群人是在黑暗里面，他在他心里面已经上演过千百回。底波拉是他的，一定是他的偶像，现在的话叫做粉丝，他心里面一定很向往像底波拉那样。底波拉也许从来没有见过亚裔，可是底波拉所做的事情在亚裔的身上一定有很大很深的影响。亚裔当受了这样影响的时候，他说他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底波拉曾经说，甚至说他比众人多，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帐篷，住帐篷，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亚裔他那一组是游牧民族，所以说比住帐篷，就那一组里面他是最有福气。怎么样福气？福气从哪里来？从向底波拉学习来，从底波拉他的信心，他身上的特质，他对神没有保留的顺服里面学来的。这是亚裔的，这是亚裔他生命的改变，所以成为别人的祝福。请看下一页好吗？最后他，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成为大人的母亲，特别是啊，将这个送给在座的母亲，在座的姐妹，大人母亲，大人母亲。英文有个字叫 Ashdai， 谁知道 Ashdai？ 听过没有？中文翻译叫做大能者 ，Almighty God， 大能，神的大能者 ，L E L， 这个字就是神的意思。如果有时候看那些你看中东那些阿拉伯人 ，L A L 啊，那个就是上帝的意思。那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E L， L 都是上帝的意思。Shaddai，L Shaddai，Shaddai 是什么 ？Shaddai 是丰富的意思。所以丰富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是个大能者，他可以丰富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可是你知道雪带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吗？雪带真正的意思是女人的胸部，女人的乳房，女人的胸部，女人乳房。在那个时代里面，觉得女人乳房是能够供应生命的需要，让生命小孩子能够因为神的母亲的奶水，能够一天一天的长大，能够长成健全的人。所以当以色列人说我们的神是耶和华大，他意思说神是一个我们的母亲，神是一个伟大的母亲，神是一个供应的母亲，他一直供应我们的需要，是一个丰富的供应者。如果神是一个母亲，神是供应我们的母亲，同样他也期许他的儿女像母亲一样。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原来母亲，神也是母亲啊。最常用的是天父，可是神 El Shaddai， 神是一个女性，是一个母亲。在箴言三十一章十到十二节里面第十节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一起来念好了，好不好？请。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她开口就发智慧，他身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知行善，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三十一章其实是很多人告诉我说，特别姐妹告诉我说，她实在不喜欢读三十一章，因为三十一章好像说女人要变成才德女人，一定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 我想重点不在于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的确，事实上，不在那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女人要扮演多重的角色，对不对？女人要生养孩子，女人要做家事，女人要帮助丈夫，女人要有时候很多时候大部分事实上还要把自己的事业照顾好啊。基督徒更糟糕，还要在教会里面侍奉，而且侍奉大部分是姐妹。女人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情，情况比那时候还复杂。可是这里讲说才能的女子，你能够做这个，你能够做这个，你能够观察家务，这里不是讲说你，不是讲说在那边旁边看，不是的，这里讲观察家务，好像就是一个家里面的 CEO， 一个家的 CEO 执行长这样的角色。他说你做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所以你是个才德的女人，她的价值胜过成珍珠，价值胜过珍珠。我告诉你，这里的翻译才德的女人，才德这个字是只有在这里才叫才德，如果用在别的地方，用在其他的地方，他会说是大人，大门的，大门的男子，大人的英雄，大人的勇士，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只是我们英文中文在翻译的时候觉得这是女人，用大人很奇怪，所以把它翻成才德，才德。其实本来的意思，你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含义，它讲的不光是我们传统讲的三从四德，不是的，不是我们讲的只有道跟道德有关系的东西，不是的，当然有关系。一个女人不可能没有道德，还说是才德的，这里讲的是能力，是她从上帝来的能力。所以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大能的女子，大能的妇人，谁能得着？大能的妇人，谁能得着？在29节说，大能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我要送给所有的姐妹们，盼望你也跟以巴一样，做一个大能的女子，做一个大能的母亲。不要怕说，我能不能做这个，能不能做这个？相信你能够做得到，因为你是撒拉的儿女，你是撒拉的女儿，你是一个信心的儿女。当有信心放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做不到。暂时没有完成的事情，你能够将家里照顾好，把上帝的话带到家里面去，把儿女带到上帝的面前。也许你的先生，也许你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让你所在的地方成为上帝祝福的地方，让你的顺服开启上帝祝福的窗户，倾倒在你的家里。因为你是大能的女子，你能够称赞，你能够得胜。因为你是大能的女子，所以你像狄波拉一样，是一个女王蜂，你要鼓动蜂巢，你要让你周围的人、你的家人、你的先生、你的孩子、你的朋友、你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在社区里面，能鼓动蜂巢，让人回到主的面前，让人有信心来征战，让人来赞美。当然 当我们这么做，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的儿女们，不论是你家里的儿女还是你属灵的儿女，他们就领受到你的福气，他们跟你说你真是有福啊，你真是有福。为什么来说你有福？因为他们得到从你们那边得来的福气。上帝将福气要一直浇灌，一直浇灌在你的身上。我们一起祷告。主要赞美你，让狄波拉这位姐妹、这位先知、这位士师，经过2000多年还在教导我们，还在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进入到你是一个丰富供应的神，你是帮助我们成长、给我们生命的母亲。 让我们生命源源不断不断的能够有养分这样的生命，让我们继续往前行，能够继续的征战，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得胜。我们为在座的每一位母亲姐妹都为你祷，为他们祷告，将他们恭敬的摆在面前，让他们成为今日当代的底波拉，能够成为大能的女子，能够在你的国度里面，在教会里面，将生命里面成就你荣美的计划，将福气降临在你身上，好让这整个教会，他们每一个人的家，能够成为你祝福恩典充满的地方。感谢赞美，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